请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题目是先知的蒙召，先知的蒙召。前面连续讲了五章，这五章圣经看到以色列的罪孽与神的审判和复兴，神的审判和复兴。而这一章讲到先知的个人，讲到先知的个人。
今天第六章专门讲到先知的本身，今天的题目就是先知的蒙召，先知的蒙召，就是以赛亚怎么样蒙召。这章是关系到以赛亚自己个人，他怎么能一生服侍神，一生来做神的出口，一生来牧养神的百姓，来传扬神的信息，和这一章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章就是我们看到先知是怎么样的蒙召，先知是怎么样的蒙召。那主要的分两段，第一段就是一到五节，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所以我们看到先知见异象，他见到的异象是神宝座前的异象。这一个蒙召的人，首先你的生命要像以利亚一样，那个见到宝座前的异象，这个是很关键的。一节到五节，先知怎么样见异象？他见到的神宝座的异象，他是怎么看见的？啊，他是怎么蒙恩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开始。当乌撒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在乌撒王崩的那年。我们知道以赛亚做先知，在第一章，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是在犹大王乌撒、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四个朝代，那四个王做王的时候，是他做先知的时候。所以这里说，当乌撒王崩的那年，就是乌撒王死的那年，以赛亚蒙了恩典，这个是他蒙了特别的恩典，所以记录下来。乌撒王，我们这个是犹大的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做王的时候，国家特别兴盛，他也得到神非常的帮助，各方面都非常兴盛，很强盛的一个国家。但是当他最兴盛的时候，他得到了神非常的帮助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神，甚至于他进到神的殿里面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祭祀是在圣殿里烧香，他也跑到坛前去烧香，这就是乌利亚所做的事。所以他怎么死的，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和以赛亚的这个蒙召都有关系。乌利亚王崩，就是说他死，他是怎么死的？因为他在殿里烧香，等于擅自去做不该做的事，结果有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名来拦阻他，拦阻他，他都是骄傲，他不听，他发怒，所以以至于呢，他立刻在他额上就长了大麻风。所以他的死是和他的骄傲有关系，他的死是因为他干犯神。所以后来呢，就提到在他生前，因为他长了大麻风了，以至于呢，国家就由他的儿子来治理，所以他生前给约坦王就在治理国家，他呢就等于有了病了，长了大麻风了，一直到死，这个大麻风也没有得解禁，也可见的这个乌撒王没有谦卑，没有悔改，就这样的死去，这是很惨的。所以乌撒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蒙恩，以赛亚说我见到主，他见到了神了。所以乌西亚的乌西亚王这个崩和以赛亚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乌西亚王他当时是犹大的王，是一国的国君。我想以赛亚他在开头会说他的心目中有这么一个王，这个王本来是不错的，他看见的只是地上的王，他看到的是这一个乌西亚王。但是乌西亚王总要死的，而且死得很惨，因为心高气傲，结果就死掉了。所以以赛亚后来蒙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乌撒王崩了，地上再没有了，本来很羡慕、很尊崇、很敬仰这么一个王，结果呢死掉了，而且因为干犯神而死。所以结果呢，我们就看见了，因为乌撒王崩，所以他就看见了天上的宝座，看见了那一位大君王，就是耶和华。所以后面呢，我们看第五节就知道了。 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是谁？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大君王，是大君王。所以这一节圣经啊，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以赛亚这样蒙恩。那我们今天谈以赛亚书第六章啊，第六章啊，我们要像先知以赛亚这样的蒙恩。我们必须我们在心目中不要有地上的王，让这个王死掉，那你就看见天上的什么神的宝座，天上的那位大君王。这乌西亚也代表我们的旧人，代表这个世界还是要败亡的。那这个旧人呢，就是这么心高气傲，以至于得罪神了，后来他死掉。那给后世的人，给以赛亚，也可以说给每一个人，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乌西亚为什么死的？他死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知道死，他大麻风都没有得到洁净，他没有悔改，他干犯神，心高气傲到这个地步，就是八十个勇敢的祭司来拦阻都拦阻不了。这个事情写在哪里呢？我们大家自己回去可以看历代下二十六章，写在历代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整个这一段就写到这位先知他的这个写到什么呢？写到这位王，就是乌西亚王的历史，实在是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以赛亚来讲，我想也是教训。以赛亚要做神的先知，首先就是要谦卑，不能够心高气傲。所以乌西亚王崩，以赛亚就蒙恩。所以我们对世界死，对我们的老我旧人要死。那接下来呢，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一个人能不能蒙恩，就说我们在灵里，我们是否看见这位主还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为什么以赛亚能够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呢？而且还特别提到这位主坐在哪里，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说明什么？说明以赛亚是低低卑微到极点，他低低的在地上，他谦卑到极点，他心里有一个渴慕，他寻求神，他愿意见神，所以他才见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一个人如果像乌西亚王那样的骄傲，心高气傲，以为自己了不起，我相信一定看不见我们的这一位大君王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多少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高，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宝座。我们应该让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而不是我坐在宝座上。究竟我们心中的宝座是谁坐在那里？是否像以赛亚一样，他说我看见，我看见，他在灵里有所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主，这位主就第五节的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看见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真是他在灵里有所看见。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也不是每一个都看见，以西结看见，看见神的宝座，在以西结书第一章就看见了，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宝座的那个荣耀的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看见了。还有但以理也看见了，但以理也是个不断寻求神的一个先知，所以他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的宝座。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也是这样，他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最要紧的是让他坐在宝座上。这诗篇常常有这样的话，103篇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我们要尊神做王，让神在真正的坐在宝座上。底下讲到他的衣服，他的衣服代表什么？他的衣服就代表他的荣耀。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都提到他的衣服。以西结书啊，但以理书说到他的衣服洁白，像雪一样，这么洁白。但以理以西结书呢，是讲到他蛮有荣耀，有什么？有光耀，像金晶的那个光耀，有光辉。所以这个衣服代表神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什么？洁白光耀发光。所以这衣服一直垂下来，遮满了整个的身体，就是蛮有尊荣，蛮有荣耀，蛮有光辉。这就是以赛亚看见了这位主是这样的荣耀的一位神，蛮有神的光辉啊，蛮有光辉，蛮有荣耀，而且是洁白的，是洁白，他是绝对的圣洁，他是完全的荣耀。底下第二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还看见什么？ 以赛亚他怎么样蒙恩，他的蒙召和他看异象有关系。第一点就是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了有一位大君王坐在上面，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应该有所看见。这位大君王坐在上面，不再是世上的人做王，也不是我做王，乃是这位耶和华做王。第二点就是他看见天上的侍奉，就是第二点到第四点。我们大家看啊，二节到四节是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他天上的侍奉。这个天上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呢？是有撒拉弗在宝座的周围，他们侍立在神的宝座前。撒拉弗和以西结就是四活物，以及启示录老约翰所看见的四活物是有相像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只不过以西结书第一章所讲的四活物是四个翅膀，每一个活物四个翅膀，这里呢六个翅膀。而启示录第四章讲到的四活物也是有六个翅膀，那这就是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不同。实际上他们都是特殊的受造的天使，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他们是围绕神的宝座侍奉神的，侍奉神的。这里没有说多少，他说有撒拉弗侍立，侍立什么叫侍立？他们天天就是围绕神的宝座侍立在神的宝座前。所以但以理说书上怎么说呢？在他的宝座的周围侍立的有千千有万万，这么多的天使，而其中呢有撒拉弗，这是一种天使叫做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为什么有六个翅膀？他讲到有六个翅膀，第一他讲到两个翅膀是遮脸的，两个翅膀遮脸表示这个撒拉弗他在宝座前侍奉，他是隐藏不显露自己的面貌，不显露自己的形象，而是完全彰显神的形象，所以把脸遮盖起来。我们人都喜欢让人看我们的脸啊，多么的漂亮，多么聪明，多么英俊，多么光彩，美好的形象，人都喜欢这个。但是这个撒拉弗是怎么样？隐藏不显露，有两个翅膀，都能把脸都遮盖起来，脸遮盖起来。第二点，还有两个翅膀，另外两个翅膀遮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撒拉弗不用脚活动，安静不活动，他不用脚走路，这脚是被遮盖起来的，遮脚。最后有两个翅膀，就是飞翔，这两个翅膀要有用，就是要飞起来的。所以撒拉弗是飞的，我们这个天使都能飞，是什么意思呢？就随时待命，神叫他们到哪里就飞到哪里，随时待命。飞的意思也是远离地面，表示说他们灵性是能够飞起来的，天天活在宝座前的，这就是撒拉弗的侍奉。所以这一小段我想神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先让他学习属天的侍奉，让他看见天上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何等的啊美好的一个侍奉，而且也是非常敬虔的侍奉。我们看第三节，他看见了这些撒拉弗彼此喊说，就是他们昼夜的都在呼喊什么呢？下面就这句话，请大家一起念一下第三节啊，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就是撒拉弗在天上呼喊的声音，就说明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别的，只有这位什么，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他所代表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八节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位呼召以赛亚的这位神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讲到我们。所以这里他们呼的不是两个圣哉，也不是一个圣哉，几个圣哉，三个圣哉，表示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一体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万军耶和华在英文就是全能者，主全能者，所以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就说明他是一个主宰，他是一个全能者。他的荣光充满遍地，什么时候神的荣光充满遍地？ 绳索有杀拉族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神，这样的尊崇神，这样的遮盖自己，这样的荣耀神，这样的势力在神面前，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这样的侍奉，神的荣光一定充满全地。这是以赛亚在异象里看见的，看见了天上的侍奉。那也就是神要求每一个属他的人，蒙召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侍奉，这是天上的侍奉。天天在呼吁圣哉圣哉圣哉。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同样给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是讲到这个老约翰在异象里看见天开了，也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了四活物，这里叫三福，名称不同，他们昼夜在呼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也是昼夜的在喊。所以这就是天上的侍奉。圣哉圣哉圣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荣耀归给神，圣灵为圣归给神，就是称颂神本为圣。那我们知道诗篇99篇呢，这一篇诗篇里有三次提到你本为圣，你本为圣，你本为圣。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圣父，是圣洁的，他是圣子，是圣洁的，他就叫圣灵，圣父圣子圣灵。那从现在的教会我们怎么施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行，叫人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这里讲到复活物的侍奉，复活物的侍奉也就是天上宝座前的侍奉，和我们现在所看的以赛亚所看的是完全一样。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地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无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你看看这个侍奉，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而且这里说什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两处我们连起来就可以看到了。这位神是主，就是他是万物的主宰，造物之主，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就是全能者，而且他是亘古常在的，所以他是昔在今在以后什么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怎么不敬拜神？这天上的这个侍奉就是独一的见到神，不见别的，只见到神，只称颂神，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所以这三个圣哉就是天上的赞美，这三个圣哉就是天上的称颂，这三个圣哉也更证明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圣洁神圣，是圣洁的，是蛮有尊荣的，是神圣的，所以配得过啊所有的三个福四活物在这里称颂也称颂。我们看第四节，用呼喊者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三个福啊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这个声音，甚至于呢连门槛的根基都震动。这就告诉我们天上的侍奉何等的有能力有影响。天上的那个门槛在英文就是门柱与门口，门柱包括门口整个都被震动，这个声音很厉害。那我们知道四活物啊就是基督伯在以西结书特别提到，他们升上去的时候翅膀有响声，轮子有转动，是轰轰的响声，蛮有震动。而我们的侍奉呢常常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是不是常常的没有什么动静。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效法天上的这样的侍奉，会有震动，而且电充满了烟云。我想以赛亚一定被震动，因为以赛亚是亲眼看见这个天上的侍奉，天上宝座前的光景，宝座前的侍奉，所以他一定是被震动。所以二节到四节就是神叫以赛亚学习天上的侍奉，看见天上的侍奉。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五节，第五节这节圣经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这一节就是以赛亚看到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一节就是自己见自己祸灾不洁，看到了天上这样的圣洁， 你就会看到了自己是怎样的不洁净。所以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里有两个因，这两个因就是说，为什么他看到自己是祸在我灭亡呢？以赛亚是先知，以赛亚这么蒙恩，他怎么会看到自己是灭亡的，而且看到自己是不洁净呢？两个原因，接着我们看下面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他看见自己的污秽，他不是无缘故受祸在我灭亡的。所以一个真正见到异象的人会认识自己的污秽，会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祸在，祸在这个祸在什么意思？不好啦。所以看见天上的圣灾，你就会认识自己祸灾。祸灾就是我有祸了，我不洁净啊，我该灭亡啊，我这么污秽，就会对比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对比的话，你没有看见天上的光景的话，你们还觉得我不错呀，我为人也很好啊，我凭良心做事啊，我没得罪人啊，我对谁也不错呀，我还常常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像以赛亚这个经历，我觉得很要紧，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本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主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在天上何等的荣耀尊贵圣洁。而天上的侍奉是这样的美好，加勒福在称颂神，赞美神，赞美这位圣哉圣哉圣哉的主神全能者。所以以至于呢，就会对照自己，经对比，看到自己多么污秽，多么不洁。所以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所以天上圣灾，地上祸灾，这是两幅图画呀。以赛亚讲到自己，实际整个地上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人不认识神，所以呢，也就是随便犯罪，任意而行，什么罪都犯。所以圣经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心中说没有神，所以就可以随便犯罪。没有神嘛，你没有审判，没有管教，没有良心。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认识。如果一旦认识有这么一位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何等圣洁尊贵荣耀，那我们就看到自己实在的像以赛亚的经历一样，祸在我灭亡了，我真的是应该灭亡。因为人有罪，人就要灭亡。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所以我们都要灭亡，我们都该灭亡。祸在我灭亡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因为我是不洁净的。怎么不洁净？首先他讲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以赛亚单提嘴唇不洁净？可见的一个人不洁净，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嘴唇不洁净，嘴唇。所以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话语上圣洁，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完全人，全身就圣洁，话语上完全，他才是完全人。而我们的嘴唇最不圣洁，向神发怨言，说怪话，不满意，是吧？向人那更是了，不诚实。向神我们常常也不诚实，甚至有人祷告都不诚实，虚假不诚实。向人更是怨天尤人，更是埋怨撒谎指责毁谤捏造作假见证啊！我们人的嘴唇太不洁净，是不是？常常不洁净，常常一点事情就发怨言，一点事就怪东怪西，一点事我们就会说许多不该说的话，是吧？所以嘴唇是不洁净的，而且我又住在不洁的民中。我们看这两句话先后的字句，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很谦卑了。他不是说，哎呀，我要灭亡了，祸在啊，我呢住在不洁的民中，所以我也不洁净。他是先说到自己，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呢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谦卑认识自己。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有罪都拉客观的，有罪都觉得人家不好，因为我住在这么个污秽的当中，不洁的民众，所以我也不洁，是不是这样呢？应该认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要像以赛亚这样的谦卑认识自己，因为他见到了神的宝座了， 这么圣洁发光洁白荣耀尊贵，谁看到自己多么污秽卑贱可耻。所以他说，因为我是水深不绝的人，又住在水深不绝的民众，那就是说到整个的百姓前进的人都是水深不绝的，都随便犯罪任意而行，故意的毁谤神抵挡神，以此也是耳诈我愚，是吧？互相之间许多罪都从嘴上出来，嘴中从口里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因为，所以他认为自己要灭亡了，祸灾我灭亡了。第一个原因看到自己的不洁，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看下面一句，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肉身当中，我竟然那个亲眼看见这位万军的耶和华，那我真是要灭亡了。我怎么能够呢？是不是？我这么污秽，这么败坏，我竟然见到了这一位神，就更觉得自己不配，更觉得自己要灭亡，更觉得自己是祸灾。这两个原因，就觉得他是这么一位大君王，那我是什么样的卑微卑贱的一个渺小的人，我竟然能够看见神，竟然让他看见这样的异象，所以他感动的不得了，所以他这是我想是千句万句合并成一句，就是祸灾我灭亡了，我灭亡了。但是是不是就灭亡了呢？一个人如果真正看到自己要灭亡了就好了，就好了，那就是蒙恩的开始。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六节到七节，这第二段就是以赛亚开始蒙恩，是这样，先是看到异象，接下来是看到什么呢？六节，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这一段里面也可以分成两小段，先看六节七节，六节七节就是得洁净，结果接下来的第八节到十三节就是蒙召受差，对，加在一起就是六节到十三节，整个这一段就是得洁净蒙召受差。今天只怕人没有看到自己是不洁净，那你就永远不洁净。如果真的看见自己不洁净，那你反倒洁净了，你反倒蒙恩了。我们都说为什么不蒙恩？不蒙恩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还觉得自己不错，别人都要灭亡，我们不灭亡，这个也该死，那个人也不好，但我们没有看到自己要灭亡。以赛亚是看到了自己，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是的，他看到了自己这么污秽，又看到了这样一个大君王是这样的圣洁，所以他觉得自己是要灭亡的。而底下呢，第六节第七节给我们看到的，以赛亚既然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不洁净，接下来的就是蒙赎则洁净，结果神就要洁净他。怎么洁净？我们看一下，只有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就看到以赛亚所以能够得洁净，是因为蒙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洁净离不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祭坛，祭坛我们知道就代表耶稣的十字架，因为在旧约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就要牵牛牵羊宰在祭坛上献祭，流血他们才能够，祭司为他们赎罪，他们才得赦免。这个是预表新约月节的羔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个祭坛的意义。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到第七节，有一个撒勒夫飞到我的跟前，飞什么意思？非常快。当你看到自己不洁净，看到自己灭亡，自己是祸灾要灭亡的时候，结果呢，神的工作就开始，而且非常快。这一个撒勒夫就怎么样？就飞到他的跟前，就飞过来了，就迅速的意思，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什么？拿着红炭，这个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我们知道祭坛在旧约告诉我们，祭坛的火是不熄灭的，永远是这么焚烧焚烧，因为常常有献祭嘛，有放纸牛啊，是焚烧的，所以祭坛的火是不熄灭的。这祭坛火的这个炭就有赦罪的权利，它代表什么意思？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祭坛的火炭代表这个十字架主耶稣宝血的这一个功效，宝血的功效好比这个炭火一样，我们知道火能够洁净，火是最能够做洁净做消毒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所以这里用红炭就是炭火的意思，红炭从坛上取下来，这个坛就代表了 我们不会得洁净。一个人不会自己得洁净，就好比一个人下被淹到水里面了，你不可能用你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上来，你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降世为人，他伸出他慈爱的手，他来救助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才能够救我们。所以这个祭坛的意义啊，告诉我们是十字架的救赎。你取下这个红带，结果呢，将炭就沾我的口，因为前面以赛亚看到什么？看到自己嘴唇不洁净，嘴唇不洁净，那就要什么？要用祭坛的这个红炭来洁净。结果沾他的口，就对他说：“看呐、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十字架的祭坛，十字架的这个功效有赦罪的权利。所以你的罪就赦免。当然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他在异象里看到的。这代表什么意思？月节的羊羔，他所流的血能够赦免人的罪，能够赦免人的罪，就好比从祭坛上取这个红炭一样，沾他的舌头，沾他的口，结果就洁净了，他就得洁净。所以六节七节给我们看到以赛亚蒙救赎得洁净。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认识自己是个洁净的，是祸灾要灭亡的人，那么你谦卑来到主的面前，结果呢就蒙救赎得洁净。整个洁净的过程是以赛亚是被动的，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道门，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善德善行啊，来什么？来苦修，来禁欲，或者是来自己来立功，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唯独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来到主的面前，得蒙他的救赎。整个的过程都是基督救赎的功劳，十字架救赎的功劳。所以这个祭坛是代表十字架救赎的功劳，所以他得洁净了。当以赛亚得洁净以后，接下来第八节就是以赛亚听见天上的呼召，听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没有听见天上的呼召呢？你能不能听见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以赛亚的经历。从第一节到这里，到第七节告诉我们以赛亚的经历。第一段他见到异象，他认识自己，他看到了自己的光景。第二段他得到了洁净，然后他听见了声音，不然的话我们耳朵好像啊，好像被堵塞了，听不见，不明白神的旨意，一生都是糊里糊涂，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声音。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听见呢？那你的洁净以后。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蒙主光照，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是祸灾，是该灭亡的。那我们来到他面前得洁净。接下来我们现在一同读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听见天上的呼召，以赛亚，你看这个声音是哪里的声音？是天上的声音，是这一位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神所发出来的呼召。因为我们看这里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第一句，这里的声音并没有说以赛亚我叫你，没有，乃是个问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这个可以我们注意，神可以不可以差遣，那在于我们具备不具备神差遣我们的条件，就是谦卑自洁，在神面前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认识自己，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呢？第二句是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这里有一个我们，就我们是多数啊，这多数怎么解释呢？就是前面告诉我们的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在呼吁，谁肯为我们去？这又是个问话，两个谁，一个是我可以差遣谁呢？第二个是谁肯为我们去？那只有谦卑的人，自洁的人，体会主心的人，你见到神宝座的这 样的人，像以赛亚这样的人，跟主这么样的亲密，这么面对面，他一定会听见这个呼声。不然的话，恐怕听见也像没有听见。无所谓啊，听不见呢。我们常常有耳听不见，以赛亚听见了，以赛亚听见，以赛亚不但听见，我们看第八节开头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他听见了。所以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以赛亚有所看见，也有所听见。一个蒙召的人，你要在灵里，那借着什么？今天来说，就借着读经祷告。你要在灵里有所看见，有所听见。不要让我们一辈子读经祷告，结果还是一无所得，因为你没有在灵里，因为你没不肯对付自己，因为我们不肯求你啊，他的赦罪，那我们就得不到，是不是？以赛亚听见了。他听见了，这个听见不是说外面听见，这是里面的呼声，心灵里面他听见。而且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有回应，有回应。所以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一段里面有三点，有三点，就是这里是第二点。第一就是蒙赎洁净，第二就是蒙召与回应，这是第八点，蒙召与回应。他听见说，我可以差遣神谕，谁肯为我们去呢？接下来以赛亚就立刻就回应，他怎么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立刻就有回应。这以后他一生做先知，一生做先知，而且受苦传道。以赛亚我们知道是受苦传道，一生做先知，他真正有回应。神问的说，并没有说以赛亚，也没有指名指姓，但是他有回应，更给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点，说明神天上的呼声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旧约新约，直到今天，天上的声音还是在这里说，在这里呼吁，说什么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肯还是不肯？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具备，我们的心里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是自私，还是活在个人里面，还是为自己打算起路，那你当然听不见，也不肯，也没有回应，就是这个回应很要紧。今天天上的呼声为什么这么急迫？我们四周看一看，你说是青年工作、学生工作、儿童的工作、拜访的工作、许多家属的工作，许多许多什么呀？许多在单位里的人，我们在周围啊，许多异教的，许多拜佛教的，许多拜伊斯兰教的啊，许多天主教的，不都是啊我们的什么呀？我们工作的对象啊，他们都在等待着需要有人帮助，这就是天上的呼声。我们不一定，哎呦，主大哥带我到非洲，我马上去传道，那个恐怕也不太现实。乃是就在你眼前，你有没有听到主的呼声？这个呼声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在学生工作当中，或者在老年人工作当中，或者在你的亲属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句话就是接受主的呼召，回应主的呼召，答应主的呼召。以赛亚是这样做的，以赛亚是这样做的，他立刻就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听见这样的呼声，让我们不是听见就白听见，乃是答应他的呼召。我们看牧师有好几次了吧，让大家每个人都要写填表，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教会的工作各个方面，里里外外，台上台下，是不是各种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这就是为主做，这就是来救灵魂，一切的目的做的使别人得好处。那我们有没有听见这呼召呢？还是我们就还是坐在这里啊，动也不动，只是享受呢？这真是一个啊很大的一个挑战，可以说很大的挑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在一百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青年，这个青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戴德正。他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在 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向神的回应。以后到了他长大以后，在他21岁的时候，他就来到中国。他是怎么听见的？就因为有些宣教士从国外，有的从中国，从别的地方到他家里来接待，他父母接待，他听见了他们的见证。一听到中国那里这么样的闭塞、封建、落后、拜邪教，这么样的对这个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就感动了。小小的戴德生他就感动了，他说我要到中国去。以后这个感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他可以在英国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放弃了一切，他答应神的呼召。我们这个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多落后啊！他只身一个人，他就来到了中国，他受尽了许多的苦，后来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11个省，就这一个戴德生，就用着他，以后借着他，兴起了千百的宣教士带到中国来，来到中国为中国牺牲，把福音传到中国，这就是答应神的呼召。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英国人，也是一个年轻人，22岁来到中国，本来他是非常有前途的，是一个工程师，又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是一个钢琴家，但是他放弃了一切，他听见了主的呼召，就这句话，谁肯为我到中国去，他就马上答应，主啊，我愿意。他放弃一切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了30年，52岁他死掉了，埋葬在云南宝山呢，埋葬在哪？埋骨在中国呀，为中国灵魂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想想，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在各个国家，在我们中国是最多，最多，各个省里都有。有些人牺牲他们的性命，有些人他们的孩子都死在中国。在庚子年那个时候的这个暴乱的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有50-60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死在中国，死在刀下呀，这么大的牺牲都是为了中国。所以今天神还在呼吁每一个人，也可能神并不是让你离开你的岗位，离开你的家庭，但是你能不能答应这个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九节以后，就是第三点，这一段的第三点就是受托传道，受托传道。他既然答应主的呼召，接下来神就对他说了，你去，大家看另外第9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就让他去传道去。而且让他怎么传道啊？我们从下面一段可以看到，以赛亚神让他工作的对象就是悖逆的百姓，顽梗的百姓，是一群叫根本不听神话的百姓，就等于是神让他去工作，又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果效，但是他也要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说，神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盲指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看见，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这个表面看呢，好像是不让他蒙恩，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引用这些话，在马可福音4:12也提到，这是说明什么？第一个意思我想就是神告诉以赛亚，你要去，你要对百姓传道，而且你去的这些，你所去要面对的这些个百姓，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心盲指油，耳朵发沉，刚硬悖逆，根本不听，是这样的光景。他们是看见却不明白，听了听见也不晓得，这不等于是根本等于没有看见。但是虽然如此，神还是差遣人，差遣先知去对这些刚硬悖逆的百姓要传神的话，要传。所以第十节说要使这百姓心门自由，这个意思是指的神任凭他们的意思，并不是神愿意他们这样。你既然刚硬你也不悔改，那你就心门自由吧，任凭你吧。 任凭，一面神让他们让先知去传道，一面又告诉他说根本没有果效，叫我们的话你听不见，这么费力，这根本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通过以赛亚书还有其他些也可以看到，以赛亚这个先知一生是受苦传道，甚至挨打，被人连头发胡须都拔掉，挨打受苦的先知，但是他忠心传神的话。他说有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打我就由他打，他拔我的胡须我就由他拔，那就是以赛亚五十章提到的以赛亚是这样一个谦卑顺服忍耐受苦的一个先知。所以神告你听，告诉这百姓，他们不听啊，任凭他们吧，他们怎么样，心里什么呀，心蒙脂油，就里面是糊涂的，好像脂油蒙住了一样。那脂油蒙住代表什么意思？不开窍啊，最主的道根本不开窍，因为爱世界，心蒙脂油就是心整个就贪念世俗，心偏邪，所以心蒙脂油，耳朵嘛发沉，眼睛嘛昏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所以我们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世俗，当然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们回想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追求世界的时候，你真的对灵里的事你就一窍不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这些百姓讲，而且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也不愿意得医治。那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他在世上传道就预表基督再来，基督第一次来在世上传道是同样的情况。后来耶稣在世上传道不是同样吗？真正悔改的犹太人很少啊，很少啊，也是拒绝主的救恩。耶稣一再给他们讲，他们不要，他们不要，所以以后耶稣就转向外邦，转向说的，你叫我这样的没有果效啊，受到反对，百姓又不爱听，我这样的传道传道传道传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转机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改变呢？所以以赛亚问的意思也是联系他自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以赛神回答，神说什么？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处极其荒凉，就直到被掳，就指的神的百姓，因为一直刚硬嘛。后来我们知道以赛亚是死了，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赛亚活着的时代是西西家的时代，还没到犹大家这个最后被掳的年代，但最终后来犹大家被掳了，被掳了整个荒凉，没有人在居住，而且地处极其荒凉，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这不是什么亡国被掳，在这境内天下的地主很多都迁走了嘛，所以地主整个的荒凉，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这就是包括预言了。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包括什么意思呢？整个的北国南国先后被掳，我们知道北国被掳就是以色列被掳的年代，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也就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北国被掳，北国我们知道呢，被掳以后呢，剩下十分之一就代表南国呀，那不是吗？神对借着亚西亚先知对耶路撒冷所说的话吗？给你什么呀？给你十个支派，剩一个支派给犹大，那就是指的犹大。那剩下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后来犹大也亡国了。所以神的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的选民，从北国到南国，先后都亡国。那就因为什么？刚硬啊，悖逆啊，不听先知的话呀，被这样的结局来到。所以甚至于像栗树橡树虽然被砍伐，被砍伐就指的受到神的砍管教，被砍伐受罚，甚至于怎么样呢？砍伐嘛，整个树被砍倒了，只剩下什么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句话也代表什么？最后还有渔民归回，还有希望。我们这个树砍了以后剩个墩子，它还会复活的，它还会以后能够那个生长，剩下一个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这句话就有点讽刺的意思，以色列百姓本来是圣洁的种类，后来因为与世俗联合，与列邦联合，他不分辨为圣，沾染世俗，效法外邦， 拜偶像行邪淫，所以就不圣洁了嘛，所以就要遭到什么，遭到被掳亡国。所以先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传道，我们可以想象多么不容易啊，要受到许多的苦难，受到许多的苦害。我们知道以赛亚这位先知，他本人是犹大的这个，可以他是做宰相，而且呢他是一个贵族出身，身经四个朝代。但是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圣经是没有讲，具体是没有讲，但根据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在马拿西这一个暴君之下后来被拒死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有被拒死的。以赛亚最后是殉道传道，受苦传道，最后殉道。所以我们看这个先知，所以这章呢就讲到他是如何的被蒙召。以赛亚的蒙召就给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宝座，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侍奉，让我们也要过一个敬虔的侍奉，敬虔的生活，让我们也要回应我们天上的呼声。这个呼声从古到今没有停止，神还一直在招人，招人来做他的工，来体会他的心，来传他的话，来帮助别人。我们帮助别人有的时候受到困难，有的人人家反对，有的受到人家的讥笑藐视都有的。但是我们肯不肯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以赛亚的回应。今天你我们也应该回应，我们总不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白占地土的人，是不是？没有结果子，一天忙忙碌碌都是为自己，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最后我们大家念两处圣经来，我们结束。第一处请大家看一下提多书第二章，新约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勉励我们要敬虔度日，让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生活都要像天上撒拉弗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敬虔的敬拜。我们大家念一下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这个竖版呢就是三百零八页。好，我们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经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要紧的是第二点，教训我们什么呢？我们既然已经蒙了恩典了，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洁呀，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像以赛亚一样认识自己祸在我灭亡了，看到自己不洁而得蒙主的洁净，蒙主的救赎。这是一处圣经，还有一处就是雅各书一章，再往后翻，希伯来书的后面就是雅各书一章二十六二七。这个请大家听我读，二十六二七两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二七节一起念。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告诉我们什么叫虔诚。天上撒了福的侍奉就是一个敬虔的侍奉，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敬虔的侍奉，那就是不要沾染世俗，勒住自己的舌头，承认我们的嘴唇不洁净，我们要求助勒住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虚假的敬虔，让我们能够关心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救人肉身灵性我们都要去帮助别人，最后一句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让我们真正像以赛亚一样，这是过着宝座前的生活，像天上的撒拉弗一样，这样的敬虔的敬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蒙恩。好，今天我们到此。